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Game about to be played. Australia.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陈一舒。
我们今天请到的现场的评球嘉宾呢，是悉尼的资深球员，悉尼库隆足球俱乐部执委之一兼 Over 35队的队长 Jake Young。Jake，上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我们说2019亚洲杯的决赛哈，即将于我们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凌晨1点开战了哈。那双方球队，日本对卡塔尔啊，日本是4届亚洲杯的冠军，卡塔尔呢本届亚洲杯的表现也不错，是未失一球哈。所以说这场比赛拼的是实力，也拼运气哈。在这个赛场上就是这样，充满了很多未知数，也会非常的精彩。我们之前在为大家来点评这个比赛的时候，说到在小组赛的这个比赛阶段哈，有一个现象就是强队不强，弱队不弱。但是我们说像这个球比赛进行到八强之后的话，没有一个就是队伍是就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支弱队的。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排名第9到第24的球队哈。那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些话题是从矮子里面去拔高个，但是也相信这些球队里边依然也有一些人呢，在这次的就是比赛当中的他们的表现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哈。我们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哈，这个从第9名到第24名有哪一些球队哈？除了八强以外，第9名是伊拉克，第10名是约旦啊，第11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12沙特，13泰国，14巴林，15吉尔吉斯斯坦，16阿曼。
那么第17名呢是印度，18名是黎巴嫩，第19名是巴勒斯坦，第20名是叙利亚，第21名是菲律宾，第22名是土库曼斯坦，第23名也门，24名是朝鲜。
那这个您觉得在这些球队里边哈，有哪一些从平时来看其实是综合实力还不错，但是这一次却很遗憾没有能进入八强的呢？
有，其实有这么几支球队还是蛮有实力的。我像伊拉克，他也得过海门杯冠军。整支球队本身实力并不是很弱。但是呢，由于小组赛阶段打得不是特别好，所以从成绩上没有出现。另外一支球队我本身比较关注的是泰国队。
泰国队，
我以泰国队之前热身赛的成绩和表现看，我本来以为泰国队小组出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因为第一场输给大比分输给印度队，那场比赛是让我为之一振的，我没有想到他能输给印度队4-1。还有一支球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就是算是一支亚洲中上游球队，一直而且他的整体实力一直都是不错的，而且对中国队一直保持的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也是保持不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很多队员的接近欧洲球员的踢法，身体素质非常好，速度也比较快，技术方面也比较出众，而且他们有名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都特别厉害，所以这几支球队是我比较觉得是有实力能进八强，但是没有进入的。
那您觉得这次的排名中，在我们刚刚所说第9名到24名的球队里面，在这次亚洲杯谁的表现是最佳的呢？
就是说他们的排名可能并不能代表他们的这个能力哈，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排名不是特别靠前，但是表现还不错的，您觉得这几支球队里边谁的表现是相对是更好的呢？
我觉得这些球队里头我并不是每场比赛都看了，但是给我的印象应该是泰国队和伊拉克。
泰国队和伊拉克哈，就他们的表现还算不错。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哈，国足虽然说是进了八强哈，但是最后一场对伊朗的这场比赛呢，是蛮令人诟病的哈，特别是说到这次是这场比赛是这个教练里皮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而且媒体在记录里皮在国足最后24小时是描述的是怒砸休息室哈，一度忘记作别，而且他还特别说到这场比赛呢不会感谢任何的球员，说到在中国对阵伊朗的比赛中，很多球迷也说中国队的表现差强人意，特别是相同的低级错误连续犯了3次哈。那其实我们也说里皮不是中国国足请的第一位国际大师级的教练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外教执教中国国足的话一直都有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些球迷认为呢说，哎，中国在本次亚洲杯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了，因为他们至少走到了跟韩国一样远的地步哈，就是1/4出局也已经很知足了。在我们都对中国国足最后一场表现不满的时候，我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媒体呢也把这个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里皮，出现了一个这样题目的文章，就说批评国足请先从批评里皮开始，您如何看待里皮这些年在中国的执教呢？
不得不说里皮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国际级著名教练，以他的履历，以前带领各个意大利甲级联赛球队和意大利国家队的成绩，都是无需质疑的。他在中超执教的时候，也可以看出他的很多临场发挥的的水平。这届国家队呢，我自认为因为是本次亚洲杯结束以后，里皮呢就会卸任，所以呢，他这次带的人员呢，比较保守，本身没有带什么太多年轻球员，我觉得他带这些老队员还是比较注重成绩，把这次比赛作为他最后告别赛，所以他比较想在这次亚洲杯上拿出一点成绩来，在他在结束这个中国的执教经验，但是很不幸，这届比赛国足的这些老队员并没有给他太多惊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怎么说呢？并不是说里皮没有能力，但是呢，我是觉得，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吧，因为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和其他国家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要看中国国情，我觉得在足球上也是适用拍的，不是说这个教练来了有多大牌有多大就一定会把中国足球带到多高的地步，但他的一些先进理念是可以给中国足球一些很好的借鉴的，队员呢和教练组呢会从中也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说你说让一个世界知名教练把国足从在2年到3年之内带到一个多高的层次，我觉得也是有点强人所难，毕竟中国足球大环境在这里，就像那场比赛对伊拉克，我就说你并不能把中国队输给伊朗队这场比赛这三个球就是因为这个三个失误，我们没有这个三个失误就一定能赢伊拉克吗？场面是本身也不好看，只不过说这三个人当了替罪羊，大家把矛头指向这三次失误，但我觉得没有这个失误，中国队也不一定就能战胜伊朗，因为实力确实是不如伊朗队。我们想，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昨天晚上踢完球，我也跟朋友聊天说，中国足球不是说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花2000万欧元请里皮来执教，我个人认为倒不如把这2000万发放到下面各个省各个基层去多建搞一些中国的青少年培训，把这个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样可能对中国足球更好一点。
就是根据中国足球这个他们这个系统的现状哈，因地制宜的来发展中国足球哈。好的，谢谢这个，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